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美国硅谷银行这个破产的这个事情。硅谷银行叫 Silicon Valley Bank， 这是美国第十六大的银行啊。这个银行呢我们一般的人很少用，因为这个银行主要是给高科技股搞投资的啊，它的存款啊，它的投资啊，主要是在硅谷，在 Silicon Valley， 在那个地方呢是投资于有定点的。它的存户呢很多都是大企业，个人存款不多的啊，可能有少数人在那里存点钱，但是不多。但这个银行呢，这个3月9号就出现了现金流通的大问题。到了3月10号呢，这个很多人呢去挤兑，那包括很多企业怕没有现金了，就问他提钱，结果他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这就宣布破产。所以由联邦的这个管理储备的这个委员会呢就把他接管了。有联邦政府啊，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就出来说这个没有问题，有联邦托着就垮不了。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就有些人就问了，所以这个会不会变成2008年的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美国垮掉的第四大的银行啊，这个 Lehman Brothers， Lehman Brothers 是2008年美国第四大的储蓄银行，那个居然就垮掉了，那后来就变成了灾难，就激发了这个金融危机。那么大家说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会不会也会激发这个危机啊？我估计呢可能性不大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先讲一讲这个。我先讲讲 Silicon Valley Bank 它为什么会突然间破产。破产原因呢和它的资金处理有关。因为这个银行啊，它的我们经历了三年的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封了这个三年，封了这三年呢，经济非常坏，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没有办法这个用钱啊，包括很多企业经济经营不善，就把钱呢就全部存在银行里，所以银行的现金就特别多。你想一个像 Silicon Valley Bank 这样美国排行十六大的银行，现金一多，他就慌了，那不能都填了现金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把现金呢买了最保险的这个投资，那就是买了美国的国库券。那美国国库券呢是叫做世界上最保险的投资，有涨有跌，但是呢它是最稳当的，它不会跌的没有啊，所以呢他就买。但是这个银行呢胆子大，他呢有50%几的这个他的总的资金啊买了国库券，买了美国国库券。国库券呢本来买了不会有问题的，你有什么问题呢？没想到呢，由于美国过去的两年的这个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那么所以呢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就是美联储啊 Federal Reserve 就要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涨到6%几，那个非常的厉害了，你手上的钱不值钱，所以呢美联储呢就想办法就把它加息啊，就是加速的加利息，从2022年开始加速的加利息。这个加利息呢，这个最陡的，我们看这一个利息加减的这个表啊，这个2022年的加利息呢是80年代以后最为快的一次，就不定的加息，就是要把通货膨胀压住。那么当然呢，这个一加这个利息的话，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库券呢就跌价啊，这个美联储加的越多呢，这个国库券的就越便宜，就跌价。结果呢，这个高价买进了那个美国国库券的这个 SVD， 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硅谷银行啊，手头捏了一大堆的美国的国库券，因为他买进时候的价格高，现在的价格低，他没办法了，他这越来越亏啊，他就赶快就把这个国库券卖出去。一卖出去呢，这个市面上就引起波动了，说哎呀，这个美国第十六大的银行这个硅谷银行正在卖出国库券，是不是银行有问题啊？所以呢到了3月9号，很多人呢就是要挤兑，就说哎呀不行了，我的钱要提出来，我可不是讲这种散户啊，是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存进去几千万美元，过亿美元存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存在这里，那么大家要拿出来 你想这个银行手上有多少现金？他没有多少现金。这么一搞的话，这就不得了了。到了三月十号，终于顶不住了。顶不住怎么办呢？顶不住呢，就宣布破产 ，go bankrupt。一 go bankrupt 呢，那美国当然有一个办法，就是美国所有的储蓄的账户啊，在后面都有这个联邦的一个委员会，还有这个 FDIC 啊，这个就是美国储蓄的这个保险，就是你要参加了美国联邦银行这个系统，你要破产的话，联邦银行给你拖着，所以呢这一下就接过去了，所以这个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今天呢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多人特别关心，那我有时候讲回忆录大家觉得很遥远，今天讲这个 SVB 啊，就是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 bankrupt 破产了，那个突然间破产便是一天之内，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来和大家讲一讲啊。我们知道美联储一直是要把通货膨胀打下去，我们记得美联储的第三把手啊，就是 Fed 的这个第三把手，美联储的这个纽约美联储是一个全国的最大的联邦储备系统，它在有12个这个分区的这个储蓄，其中这个第三大就是纽约的联储啊，美联储的第三把手就 Williams， 他就说要在2025年实现通货膨胀只有2%，那么现在的通货膨胀是6.4%。那就没完了，那就说还得这个加息啊，这个就，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讲讲美联储的这个目标可不可以实现，是不是可以到2025年就达到只有2%的这个通货膨胀，那就非常的温和了。那么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吗？这个首先要问问债务市场。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也就是40年以前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债务主体，所谓债务主体是借债的这个单位嘛，那最大的是政府啊借债，第二个是企业借债，第三个是家庭借债。1980年代，这个负债率都在膨胀，就是从80年代以来，80年代以前负债率很低啊。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呢，当时在80年代初期，大概81、82年左右，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呢是不到40%。也就欠钱，但是不到40%。到了现在，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呢，已经涨到130%，就超过了美国的 GDP 这个负债。美国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总债务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啊，就我们叫31兆美元。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在1971年以前呢，当时美国是实行的这个布莱顿森林会议的决定，就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说一盎司黄金兑30几块钱美元吧，是个固定的汇率，所以有多少黄金美元就是坚如基石了，所以黄金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石，基础就是有多少黄金，那么黄金的产量很少，所以呢这个美元呢也动得不多。到了1971年，这个扛不住了，因为这个经济啊它变化了。1971年就是尼克松的时候， Richard Nixon 的时候，就把这个布莱登森林会议的这个合约就把它解除了，那么黄金呢不再给这个货币来背书，那么这叫金本位制解体啊，用黄金作为本位的体制啊，它解体以后，那么所以呢这个要作为市场金融和货币发行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国债，那就变成国库券，就变成了最重要的。所以呢从黄金变成了国债，这有两基石的一个大换，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因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后，这些美元欧元这些最重要的国际储备的货币都进入了这个叫零利率时代，也进入了负利率的时代。那么这个十多年呢，也是各个国家的债务规模超级膨胀的时代，从这个2008年到现在，那个就不得了了。我们要算一条表，从1979年到1980年，这个应该说这个 美国的国政府的债务非常平缓，到了1990年这个有点抬高，1995年又开始是比较平缓的，一直到2005年，突然间2005年到2011年五年之间，美国的债务呢往上抬了一倍，然后2010年到2015年就抬高了差不多两倍，到了2020年那就是山峰一样的鼻子往上，这就欠钱欠的不得了了，就是国家债务是巨大的。对于美联储和各个国家的央行来说，这些国债的背书呢，因为有国债嘛，有这么多国债，它就可以发行美元，就印钞票，这个呢就推动了美联储的资产负表从次贷危机以前的不到8000亿美元就膨胀到现在的8万亿美元，所以现在我们说比这个原来的那个负债一下子十多年就增加了10倍。对于金融来说，金融机构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对这些银行来说呢，购买这些国债就是自己经营活动的资本金，这就是基石的含义。那大家把国债看作是基准，叫不是黄金了，这个国债券拿到手上就保值的。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的进入了这个宏观的因素，就推动了全球的基准利率不断的下降，基准利率的下降呢，就推动了国债收益率的下降，国债价格不断的上升，持有国债的央行和金融机构的本金呢就不断增加，国债呢的确起到基石的作用啊，就是如果谁手头的国债多，他的基金就越扎实啊，这个就是一个金融的一个常识。那么但是到现在为止呢，经济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了，现在你谁还敢说全球化，现在怎么全球化，现在搞得一塌糊涂。那么所以我们说经历了40年的利率这个下降呢就结束了，就是利率一段一不断的不断的上，那么现在呢自然就结束了。基准利率开启了不断上涨的周期，过去一年多美联储的加息进程表就导致了美国国债价格的暴跌，那么这个越涨得多就越跌得厉害，这个国债价格的暴跌就是我们所谓的孕育黑天鹅的温床，那么国债价格跌得越厉害，这个经济的黑天鹅就来了。我们是今天讲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破产其实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次贷危机以后的十多年的零利率时代，就是没钱了，所以零利率啊期望刺激了，这也是美国国债的飞速膨胀的时期啊，因为利率低嘛，就在于这个基于利率在零的这个位置，国债价格呢就在最高点附近，那换句话说，美联储各国的央行和金融机构在美国国债价格最高点吃进去的就是一肚子的就是高价的国债，国债高的不得了，因为利率是零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国债价格暴跌呢就会使得金融机构巨亏，那就是你手头拿的都是国债，现在国债价格跌，那你手头就不钱就少了，所以有些说基石就是国债啊变成了烫手山芋，现在拿到手上都怕烫，怎么办呢？结果呢去年无论是美联储、加拿大的中央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都在自己经营历史上呢罕见的出现了亏损，这个亏损的很厉害。这个中央银行亏损以后呢，当央行发行的货币的数量不变的时候，就意味着单位货币的对应的资产就减少了，因为你的货币对应的是这个国债，那国债现在跌了，那么你这资产不就减少了。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手上拿的美元这个单位纸币的价格就下跌了。那么这个呢，如果单位的货币价这个跌的话，这一点呢会比较严重的，就是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涨价，因为钱不值钱的嘛，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这个是概念，这是未来的事情，今天的人呢想不了那么远啊，就说哎呀我想到什么东西有钱过把瘾就算了，不会太在意，加上呢中央银行有印钞票的权利，大家呢更不把央行亏损呢当一回事， 其实呢，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个央行亏损呢，这个非常大的事。结果呢，金融界的大家觉得很慌，但是呢，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没有人慌，因为觉得这个，哎呀，讲道理是会造成这个问题，这个价格大跌啊，通货严重膨胀。我现在手上有钱，我拿了钱，我就照过了，我就不管了，反正央行可以印钞票，没有人去思考这个事情的困难。当然呢，联储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个鲍威尔呢，就知道自己呢已经面临很大的危机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硅谷银行这个破产的这个背景啊，这个事情呢讲到很多金融的事情啊，这个题目呢都不太好听，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讲，因为很多人都担心啊会不会出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知道中央银行的经营原则其实和一个企业是一样，如果企业亏光了它的净资产，就没有钱都光了，一般呢就要破产倒闭，这个很简单。那么如果中央银行亏光了资产怎么样呢？一样破产倒闭。那作为一个国家不能破产倒闭，所以呢这个美联储的问题呢就是怎么面临弥补亏损的问题。那你这样搞怎么得了啊？不停的亏损，最后你不就是国家就垮台了吗？那么有些人认为呢，美联储可以继续印美元来弥补自己的亏损，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单位的资产所对应的货币的数量就更多，因为它印钱嘛，所以你每一个国债单位所对应的货币呢它数量更多，通膨呢就严重嘛，通货就膨胀 inflation 呢，而通膨更严重呢就会推动利率继续更高，美联储肯定是推高利率来控制通膨，那么造成的最直接的效果呢就是国债的价格就更低了，你手头的国债不值钱了，所以呢央行呢就会等到自己的亏损更加加剧，所以呢大量的印美元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鲍威尔会怎么想呢？我们有些人猜啊，他呢他会怀念金本位制，就是黄金抵美元的时代，那他想不想没有用了，现在早就已经废除了，1971年就已经废除了，就没用了。那么大家说，你不是老在讲黑天鹅吗？黑天鹅来不来呢？黑天鹅已经来了。我们知道很多人可以不理会美联储和各国央行的亏损，但是金融机构就不敢啊，不敢了。我们讲这些大银行你敢不敢呢？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讲到，就是金融机构，就是债券的价格暴跌倒下了，这就是硅谷银行，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啊，这个银行呢3月10号它的股价暴跌了60%，很多人挤兑现金宣布破产，联邦银行呢就把它接了。硅谷银行呢，我们今天看见数字说是美国第16大的银行，那么我们怎么说它是美国前20的大银行？那也美国多大的一个经济体啊，前20，有些人说排到第16，差不多。我们华人呢就想，大概等于中国的什么银行呢？它大概在大陆呢属于2级的银行，它有点像这个浙江商业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这个地位，那也是非常领钱的，大概相当于在中国的地位就是这种类似的。它呢前些年由于基准利率较低的时候，它吸收了很多存款啊，很多人存进来了，这个大概跟硅谷有关，因为硅谷呢是一个高科技区，有很多有钱的人，有很多有钱的公司，钱多的时候就存在这个银行里面。但是2021年科技公司开始走入了这个经济的寒冬，标志呢就是不断的裁员，科技公司的融资要求呢就下降，资金呢难以贷出去，那个而硅谷银行呢又不能把过多的现金放在账户上，这样呢就会导致亏损，所以那个时候硅谷银行呢就将一半以上的资产呢就配置到国债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优质债券，这些债券呢我们叫基石，那这个叫 keystone， 那么回报率不错，你把资产放到国债，这个回报不错，这个存的钱的人呢也有很好的现金的回报，哎，这个大家觉得很好啊。那么我们很多 很多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国债呢是流动性非常好的品种，它几乎等于现金，你拿了美国国债就几乎是拿到了现金，随时可以变现，它能够流动性的需求高的时候你就把它变现嘛，有很多人取钱，你就把这个国债拿出去进来就是美金嘛，就能流动。美联储的快速加息以后呢，就导致了国债的价格暴跌，就国债便宜的不得了。结果呢，硅谷银行这个买进来的很多的国债本来是想作为一个良好的投资，结果呢这就变成烫手山芋，就砸在手里了，它的资产呢就给套牢了，被国债这个低价的国债给套牢了。虽然这些债券的流动性依然非常好，但是硅谷银行呢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如果用这些债券兑现，那么这个流动性呢那就没办法，它只能在低位抛售债券，那么低位抛售就大亏损了，你高价买进低价，所以呢这个硅谷银行亏损了$18亿，这个银行的风险已经呢是暴露了。所以存钱的用户呢就取款自保啊，就拿钱我要保住自己不受影响，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取钱呢，银行的流动性呢就进一步的变成短缺，这个时候没有人救了，硅谷银行需要在低价格继续出售债券，让亏损继续加大，所以到最后呢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啊，3月10号就垮掉了。如果美联储未来继续的要加利息，债券的价格还会继续的下跌，硅谷银行的亏损呢就会越大。那么这个基本上硅谷银行就是由于美联储不断的加息，债券价格直线下跌，最后的就跳到火坑，基本上就超度了。那么大家说硅谷银行它会不会就是你讲的2008的那 Lehman Brothers 雷曼兄弟公司啊，那家银行是美国排名第四大的储蓄银行，居然说垮就垮了，多少人呢气得疯掉了，会不会呢，就我就今天说就不会的。大家记得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倒闭的时候 Lehman Brothers，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问题呢不是雷曼一家的问题，今这次的问题呢是硅谷银行一家的事情。雷曼兄弟银行当年的情况呢就是大量的银行都有问题，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有问题。这个雷曼倒闭之后，其他的金融机构不断的这个蔓延，形成了金融风暴，就由于市场中的流动性已经耗竭了。那么雷曼倒闭以后呢，就会给其他的金融机构带来风险的敞口，因为 Lehman Brothers 已经支不住了，那大家也就知道别的银行会不会啊，就来拿钱，所以就没有办法。这样呢，无论如何开多大的口，大家呢都没有办法，所以银行呢，2008年一家接一家的倒闭，那个融资市场这个对他们关上了大门，也就是所有的融资的市场已经不把钱放到银行去了，所以美联储最后亲自出马救，不光是救 Lehman Brothers， 还要救这个 Bank of America， 救这个 Citibank， 这个不得了了，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大量的金融机构都要靠美联储来救，所以你想这个多大的问题啊，今天呢没有这样的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美联储还在信誓旦旦地说，哎呀，我要继续加息进程，打击通货膨胀，但联邦储备银行现在还这么说这个话呢，就是市场中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宽松啊，我们就听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硅谷银行破产，很多人就挺慌的，哎呀，要不要把我们在其他银行的钱拿出来了，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流通性很强，你放在那里没有问题，这个一家银行不会影响一堆，那个跟2008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毕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然呢，我也看见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说法，说现在已经蔓延了，这个是很多人愿意讲的了啊，就是说你要讲这个金融危机有一家倒，就说明很多倒。那现在呢，我估计呢，它不够条件。硅谷银行它的倒闭，它不具备我们说火烧连营的条件，它也不具备2008年雷曼兄弟 这个他的资格，也就是说他还远远不够这个规模，所以呢他带动不了一场大的危机啊。当硅谷银行这样的中型银行开始由于债务的价格暴跌就暴露出巨大的危机以后呢，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债券价格继续下跌，就会让更多的金融机构陷入泥潭里面。所以美联储加息啊，得小心了，你加息加息压住了这个通货膨胀的危机，但是呢你就让一些金融机构就倒下去了。美联储的职责不是制造金融危机啊，我们知道硅谷银行事件这个在上半年，在今年的上半年大概会给美联储的加息进程呢踩了刹车。我们估计美联储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2025年这个只有通货膨胀2%的这个目标，现在维持6.4%，这个估计呢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因为联邦储备银行发觉有这么大的问题，我要刹车了，不能老在加息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现在还是负利率的时代，当美联储的加息进程被迫踩下刹车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市场中的资本包括储蓄需要避险，目前处于高利率的这个阶段，经济活动呢相当低迷，利率太高了嘛，我们知道这个 GDP 的增速也就非常低，那么利率那么高，经济活动呢就相当低迷，实体经济的投报回报呢就比较低，你就投进去你赚的比较少，这样呢就不仅不会吸纳市场中的过剩的资本，它甚至呢会把这个资金呢加入避险的队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啊，联邦储备银行恐怕要做很多分析了。我们这几天看见美联储的这个主席鲍威尔啊，还有财政部长耶伦都对于这个硅谷银行的破产呢讲了话啊。我们知道美联储已经非常注意到了，如果小一点的事情美联储都不会吭气的，这个事情呢的确闹大了，所以大家呢觉得这个非常的危险了。我们说在负利率的驱动下，避险资金呢就会动什么东西呢，它不会投入这种基金里面呢，放在银行怎么办呢，他们呢就会这个避险的资金呢就会储进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个什么东西会大呢，一个是大宗商品，那么汽车啊这些就会往上走啊，就卖得好，楼市，那美国的楼市会开始热，因为资金呢可以到那里面去避，还有贵金属啊，黄金白银，甚至股市也会变成吸纳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这资金呢能够有地方躲它就躲嘛，那原来躲在你这个银行里面，你变成国债券我就有的赚了，我就稳当，现在不行了，大家就开始买这个大宗商品了，买楼了，买黄金白银贵金属了，甚至买其他的股票，所以呢我估计未来的这段时间呢会形成一轮这个相当热的一个经济的这个驱动啊，这个就是从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的破产我们大概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知道上述的这些资产包括大宗商品、楼市、贵金属、股市，它上涨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涨到疯狂的程度，钱嘛，它能够赚钱它就拼命的去，这样呢就会把市场里面的流动性呢就耗竭，就用光了，那个时候任何一间金融机构的倒闭都会由于流动性枯竭而引起火烧连营，那个时候就是真正我们说泰坦尼克开始撞击冰山了，所以呢现在不会，但是呢不排除未来会。那么大家说那你讲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谁也讲不清楚啊，但呢美联储会及时的告诉我们的，当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出现枯竭的时候，美联储的职责就是及时的降息以补充流动性，美联储手上有这个杠杆，他把利息降低，这个就能够流动，所以呢它还是有作用的。美联储在2007年的9月、2019年的7月他开始降息，他为什么降息呢，就是告诉你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已经没有了，我就降息。07年9月降了一次利息，2019年的7月份又开始降息，这个其实美联储呢就是告诉大家，哎，现在这个有问题了，要非常小心。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看见美联储如果降息，大家知道现金流枯竭了，要非常的小心。降息到了难以解决流动性的危机，最后呢就会打响这个泰坦尼克撞冰山的这个命令。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那2007年9月份就已经连美联储降低这个利息，就告诉大家有问题了，结果大家继续的去抽，结果呢就出现了雷曼兄弟的倒闭，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个2019年7月份，连美联储又开始降息，大家都没有听他的。到2020年3月份，美国的股票是暴跌，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的要命的。除了疫情以外，疫情当然是一个股票暴跌的原因了。2020年3月份，但是美国的这个我们叫流动性的危机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时的泰坦尼克号撞冰山了。大家认为2008年的危机是金融海啸，未来的危机呢估计比这个更大。这就是对长期零利率刺激起来的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进行的大清算，那是未来的事，哪一年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跟大家说呢，大家要小心注意美联储的动作。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